出来一看，同志们都站好了。
你看，
当时我觉得我的个头也短了，舌头也卷了，手腕也软了，画笔也扁了。我不但丢脸了，而且现眼了。总之，我是差得太远了。
这说的什么？这是？
我赶紧找班长去检讨吧。
对啊，
班长说，为人民服务，你不是看了吗？
对啊，
看了要想，想了还要做。
对，
毛主席说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到一起来的。
对，
党把枪杆子交给了我们。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去战斗，都想成名成家，那个想当画家，那个想当作家，那个想当音乐家，那个想当艺术家，那个想老家，那个想回家。
回家也算呐，
回家抱娃娃呀。
嘿，还真有这种人，
只想小家不想大家，谁还保卫国家呀？
这话说的对。
对，
不是你嚷什么？你
我想好了。
吓我一跳。
我是先把兵当好，再把画画好，先保卫国家，后成名成家。
一半一半啊。
这样一来，我的训练成绩还真上去了。
好啊，
他就是画画的嫂子，
没时间画了，
没得可画了，
没得可画了
啊！
红九连可画的东西不是有的是吗？
是啊，刚开始还觉得挺新鲜，画来画去老是那一套，方方正正，横竖一条线，
一条线
啊！你看，从地平线说起，床铺排列一条线，被子摆成一条线，脸盆放成一条线，毛巾搭成一条线，脱下鞋一条线，戴下帽子一条线，金河战队一条线，队伍行进一条线，投弹场上画上线，瞄准三点成一线，靶子并排一条线，连子弹出膛都一条线。
子弹出膛你也看着了？
这没看见它也是直线条的。
那怎么呢？
你看哪个子弹出去拐弯又回来的？
这没听说过。
我是越怕直线条的吧。班长也给我找活干。今天叫我画个刺杀要领分解图，明天叫我画个投弹成绩升级表。嘿，还是直线条的，
这怕什么呢？
当初杨明贡老师可对我说过呀。
又来了。
艺术的最高标准是独特的风格，诱人的魅力。我希望你自成一派，未来的列宾。
哦，这回我可听对了。
他说什么？
他说你是未来的列兵。
我还下士呢。列宾，俄国的古典名画家。
哦，又搬家了。
你说我今天画直线，明天画图表，将来我成哪一派呢？我是成直线派呀、还是成图表派呀？
我看呐，最好你成革命派。
革命派
啊。
我们指导员也是这样讲的，在我们连进行小整风的时候，指导员找我谈话，他对我说，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做坚定的革命派。毛主席说，我们这支队伍是完全为了解放人民的，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，做到完全彻底才叫革命。我问你，红九连为什么要把红字放在前头？
因为是老红军连嘛。
这不全面，这是因为红九连的老前辈和他的接班人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，发扬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，人红心红志向红。如果我们不是红字当头，不但画出来的画没有光彩，就是人也要变颜色呀。
这话真是一针见血呀。
听了指导员的话，我可真下定决心了，向我们班长学习，做雷锋式的好战士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
紧接着，冬季训练就开始了。
是吗？
好家伙，十冬腊月在野外搞训练
啊，
西北风一吹跟过电一样，烧的一家伙。
怎么了？
那浑身都麻酥酥的，冰里滚雪里爬呀，冻得我要命，累得我够呛啊。这时候我是真正的体会到，感情这雷锋也不好当啊。
那当然了。别变卦，这可是考验你的时候。
偏在这时候出事儿了。
怎么了？
演习单兵进攻，我把脚脖子给崴了。哎呦，
那你得休息啊。
可不是嘛，我们班长对我可是太关心了。
嗯，
他每天训练回来都为我打开水，让我烫脚。他一边给我捋脚脖子，一边让我给他念雷锋日记。
嗯，
对同志，对同志，对同志。哎，你的脚还没好了，参加训练去哪行啊？再休息两天。
哎，有病，我应该休息休息。
哎，我在家练练瞄准儿，透透钻，再给同志们洗洗衣服，打打开水，不也挺好吗？
行，知道自己找活干了。
第二天同志们训练回来，
嗯，
我把开水一盆一盆端到大家跟前，让大家烫脚。大家都用亲切而新奇的目光看着我，好像我是新来的客人，看得我都怪不好意思的。
他还腼腆起来了。
我一看班长，
啊，
哎，怎么班长不烫脚啊？
就是，
我上去三把两把就把他鞋给脱了。
嗯，
我一看班长的那个脚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脚底板上扎了大口子，
哎，
肿的都像八面的，
这怎么搞的？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崴脚的那天是班长把我背回来的，路上他叫树杈子把脚扎了。当时我问他，他说没事儿，可谁想到，班长，你的脚都这样了，怎么还坚持练？
就是嘛，
你嚷什么啊？脚扎了就不打仗了？李志胜，过两天就好了。
这可真是好样的。
我一听班长这话，我的眼泪全下来了。
受感动了吗？
班长，我来到红九连，你用毛主席著作为我指明了方向，
对，
你用你的实际行动为我做出了榜样。
嗯，
可我太对不起你了。前日子你叫我画图表，我不满意，还说过你的怪话，说你不懂得艺术，没看过齐白石画的大虾米。
提这事儿干什么？
说起来，我也是个苦孩子出身的。
嗯，
父亲过去也是个画画的，旧社会给资本家画了半辈的广告，那时候吃不上穿不上，我每天都到垃圾箱去捡果皮吃，捡不到的时候就在地上画个馒头画个鸡蛋，看着他好像就不饿了，那是让我是越看越饿呀。
嗨，我说他怎么小时候净画圈呢？
解放后父亲加入了工艺品生产合作社，
嗯，
我才在考上了美术专科学校。刚到学校的时候，有些同学说我土，
嗯，
说我不懂得西洋艺术，不会欣赏咏叹调，
哎，
还说我不知道啊，那卡列尼娜是在哪条铁路上自杀的。
嗨，这你管得着吗？
刚开始我还不以为然，
嗯，
可是后来学到了一点东西，脑子里也产生了成名成家的念头。很多老师的好话我听不进去，只有杨明古老师的话我才听得入耳。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。
嗯，
班长，你狠狠地打我几下吧。
打你干什么？
我是让班长狠狠地敲打敲打我，好让我的脑子清醒清醒。
哎，这你可说清楚点。
班长说，是啊，杨明固的阴魂还不散。毛主席说，世界是我们的，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你想想，我们是做革命的接班人呢，还是做杨明固的继承者呢？这要看我们思想改造的好坏。
对，
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新中国，只能说我们是一块好的矿石。但是矿石可以变成钢，也能变成渣呀。
这话太对了，青年人根底儿浅，不改造真危险。
班长，你放心吧，我今后一定要像你那样，在红色的熔炉里百炼成钢。
好，
当天晚上，我就来了个彻底革命，把全套画笔都扔了。
把画笔都扔了？
刚扔了又捡回来了。
你折腾。
我们指导员给我捡回来的，他说：“你怎么把武器扔了？”
对呀，
指导员，那不是武器，是包袱。哎， 扔掉了思想包袱，画笔就是武器，
哎，
而且是心无灭字的武器。
对，
拿着，
嗯，
拿着，
哎，
你倒是拿着呀！
我拿着干什么？
指导员让我拿着，我接过指导员给我的画笔，
嗯，
在紧张的冬季训练中，画了红九连的25000里长征图，画了全连同志的苦情家史，画了万恶的地主庄园，
好，
画了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性的漫画，
嗯，
还画了反映当前阶级斗争的连环画。我是越画头脑越清醒，越画我的眼睛越明亮，
嗯，
我不仅教育了我自己，而且鼓舞了同志们的练兵情绪。
好，
这样一来，同志们都管我叫起小画家来了。
哎，这回可是战士小画家了。
这时候，
嗯，
我的理想也远大，也更听党的话，
嗯，
艰苦困难也不怕了，遇到问题也不变卦了，枪和画笔也不打架了，我在红九连也开始画了。
你画什么了？
画的，哦不，我开始画了。
我知道你画了，我问你是画国画还是画油画？
我革命画了。
我又听错了。